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20节。找到了，会众请听我来诵读。第一节，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转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也向雅各显现，再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逼害神的教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因此，不论是我或是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这样信了。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第十五节，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了假的见证，因为我们为神做见证说，他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神也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使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第二十节，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请长老。
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上帝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要来思想你的话。感谢你，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主，我们已经把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一节到20节，我们打开了，我们读了。主，让我们所领受，我们所持守，所坚持的这福音，让我们可以坚定不移。今天早上也再一次的透过思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得以已经信的弟兄姐妹，我们得以站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对我们当中，无论在现场的，在视频当中领受你道的，主啊，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知道，主啊，你不单是死人的上帝，你也是活人的上帝，让每一个人是活在你面前的。你看我们生命为宝贵，赐福我们这段时间，叫我们一同领受的时候， 我们得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赐福给听的，赐福给讲解的，让你圣灵同感一灵在当中运行带领做工。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啊！今天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题目，你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们要在这里的思考，为什么？那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他是世界上最轰动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有一位什么创造生命的主，所以你晓得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还有我来到这世界，我为什么而活？因为我为着这一位又活又真的神而活，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就很有意义。那还有呢，我来到这世界，将来我要到哪里去？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呢，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思想的一个真理。那因为耶稣的复活就使到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我们有意义，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活得有目的，而且更重要的呢，是你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这一位的上帝。那我们很重要的，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20-22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使徒就是新业，先知就是旧业。我们被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两个是我们的根基。然后他说什么？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奠基石。那如果你看这个图就很知道，耶稣是那一个奠基石，那原文是说他就是那一个什么房角石，很尊贵很宝贵的那个房角石，是一个什么我们的 foundation， 我们的奠基石。而这奠基石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那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你如今还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很重要的第一根支柱是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第二个很重要的支柱是什么？如果耶稣死了，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信仰就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两样，因为所信的什么教主都死了，但是耶稣不是教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呢，是那又真又活，而且是创造我们生命，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位上帝。所以呢，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被建造在这两个很重要的基础的支柱里面，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思想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他的复活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重要。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马可福音的第12章27节，耶稣对这些特别是不信死人复活的撒都该人说什么？他说神是什么？活人的上帝，神不是死人的上帝。人会死，人死是什么？我们死在人的面前，我们生病，我们年岁年长的时候我们会死，我们是死在人的面前。但是呢，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是到永永远远的。因此神按他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永恒性。所以因为有永恒性，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呢，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人因为有永恒性，所以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要在永恒里面要受审判。如果你信的话，你得以享受在永恒里面的永远的生命。所以神看我们人不像动物，动物死了就完了，但是人呢，我们每一个人是在神面前都是什么？活的人。因此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来赐给你，赐给我。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那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就告诉我们，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说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就是枉然。为什么呢？我们所信的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我们不过是跟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那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你今天你信基督教，你信什么？我何苦？我为做基督教，甚至那些人受逼迫，那些人为做信仰的缘故而被杀害殉道，这一批人就成为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傻子。为什么？他信了一个是什么？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所信的一个教主，不过跟人一样，也就是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保罗就这边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无论所传的，你所信的，都是枉然，都是徒然的。那因此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当我们要想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思想耶稣复活到底有给了我们哪一些的证据，哪一些让我们可以思考，哪一些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的。那我们就知道咯，在整个复活的证据的里面呢，整个复活的证据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第一个，因为复活的证据呢，它不是按做什么啊，就是科学可以证明的。那耶稣的复活不是科学证明，科学可以证明的是什么？物理方面，地心吸引力等等这些。但是耶稣复活的证据呢，是建立在什么？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证据里面，因为他是活生生的摆在我面前。耶稣基督活在这个历史上，耶稣基督在这历史的过程当中，他死后三天的复活，所以历史的事实是由历史的证据来确立的。所以耶稣复活的证据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被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所以呢，19世纪的怀疑者呢，他们就一直在想什么，如果他们可以攻击基督教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信仰打垮。为什么？很重要的呢，是如果他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呢，就可以把整个基督教来打垮。所以呢，他们很多的研究，很多要寻找的这一些的这些怀疑者所要寻找的这一些的确据呢，就一直坚定在这样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有一本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者读过，就是英文版的 Who Moved the Stone， 那么华文版是墓室嫌疑或者是历史性的大审判。那这本书呢，是英国的一位律师莫里逊Frank Morrison 他所写的这个人大概生在1880年这个人，那他写了这一本书，他是什么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书，如果你们有这本书，他的第一页就说，这本书他写的时候呢，是跟他的意愿违背的。为什么违背？他要写的不是一本护教书，他要写的就是我要如何找证据来证明什么？耶稣没有复活。那作为一个律师，你的证据在法庭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可以凭人什么口说，你要凭什么证据。所以在法庭上有很多东西要判案的时候呢，法官要看的就是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证据。所以呢，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说的第一篇的时候，他就讲这本书跟他的意愿是违背的。为什么呢？他的意愿是要写一本反对基督教的书，反对耶稣复活的书。但是在寻找的过程的当中呢，在找这些证据的当中呢，最后他自己本身被说服了。从耶稣的被抓拿审判，他的死到耶稣的复活，他说里面充满了种种的证据。他这一位不信者呢，最后他被说服，他成为了一位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位护教者，而写了这一本 Who Moved the Stone， 出版了很多本，很多的版本，也影响了许许多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本书 那么人家对他的评语要说什么？好像一个男人计划通过一条大家都熟知的路。什么熟知的路？就是哎呀，这是一条宗教信仰的道路。当他穿过这一片森林的时候呢，到达终点的时候呢，发觉到呢，大抵达终点的时候是跟他始料不及，原来是跟他的意愿所相反的。他看见什么？看见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写了这一本的护教书。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没有手上没有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在书店里面去找，很好很老的一本的护教书，你可以介绍给还没信主的，给他们可以去读去认识。那耶稣自己本身呢，那对他的复活，他也有什么样呢？也做这样的一个复活的预言。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自己本身也宣告，他说什么？马太福音16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路加福音9章22节，请。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路加福音24章7节，请。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以耶稣自己本身做了这样一个宣告，说什么？他死了三天之后呢，他必定复活。那如果耶稣他的这个预言是有阴谋的成分，那么呢，跟他的这个人格被世界上公认为最纯洁、最圣洁、没有罪的人呢，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耶稣讲的说什么？这个预言，他死后三天他会复活啊，死后三天会复活。那我们就从这边我们来看。好，耶稣的复活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证据？啊，要思想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一些的资料。什么资料呢？第一，初期教会的事实。主后32年，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他死后，这32年这段期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犹太地方，在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还有呢，在大概2000多年的这个犹太的传统的历史里面，他们都是守什么？守安息日，哦，就是第七日为安息日。那怎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这些的信徒呢，把这样的一个安息日转为什么？敬拜，主日的敬拜，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那这我们要思想。第三呢，有关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我们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考。所以第一个，初期教会的事实。那主后30年左右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教会是自然而生吗？是忽然间会出现的吗？那一定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影响到什么？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基督教，有称为基督徒的啊，这样的一个信仰被兴起来。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无论所到每个地方，所以特别当初期受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到亚细亚一带，啊，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他们每走到一个地方，他们宣讲的内容是什么？宣讲的是福音，他们宣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把耶稣基督的复活看为他们什么？他们为教导，他们传道，哦，还有他们的生活，甚至呢，为做这样的一个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信仰呢，他们可以怎么样？为主而殉道，受逼害，哦，为主而死。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初期教会的事实摆在我们的历史的当中，那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这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那第二个呢，刚才就讲主后30年左右呢，为什么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把犹太人呢几千年的这个安息日，哦，把它转变为什么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来敬拜，就是今天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对当时的这一些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历史背景的犹太人来讲呢， 啊，这些特别信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转变，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来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那第三呢，耶稣说他死后三天复活之后，不是只是一两个人看见，在整个的四福音书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有大概有十一次里面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记载到什么东西呢？耶稣复活之后向许许多多的人显现。那刚才主席为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保罗有提到，不单显现给使徒们，显现给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保罗说最后什么还显给他，他是逼迫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之后呢，整个什么生命就转变过来。所以他在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说不单向我显现，向十二个使徒显现，还有呢还向五百多位弟兄显现。这五百多位弟兄显现，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其中一大半当时他们还活着，所以他们还可以什么做见证，说保罗所写的不是一个谎话，保罗所写的是一个见证，他们活生生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显现。所以五章六节很重要，向五百多位弟兄显现，大多数到现今还在，是可以为做保罗所写所讲的呢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最后呢向其他的人显现，向其他的人显现。所以我们就要解释来看耶稣复活的两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空坟墓，那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那空坟墓，那第一个我们就思想到最早的盛行的解释是什么，门徒偷走了尸体，当耶稣死后被埋葬在这样的一个山洞的里面的时候呢，那耶稣刚才就已经讲了，宣告什么，预言说他死后三天就要复活。那么耶稣被钉在耶路撒冷，耶稣死在耶路撒冷，耶稣也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单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的地方，那里的大祭司，那些最高的议会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发生在耶路撒冷，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我相信上帝有很美好的安排。我们看见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多耶稣的事工是在北部的加利利，但是耶稣受害却是在耶路撒冷这宗教的中心。所以这个里面要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来很重大很重大的影响。那么当时的这一些的祭司长，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做什么？知道说耶稣死后他曾经讲过三天后他要复活，所以他们就要预备做什么，说这个人可能他是要来欺骗的，所以他们去做什么。但是呢，当耶稣他被钉，星期五被钉，星期天早上莫大拉的玛利亚清晨的时候，跟几个妇女他们带着香料来到坟墓的时候呢，要来膏耶稣的身体。因为为什么？他们一开始都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是带着什么很悲伤的，带着那个香料要来膏耶稣的身体，让这个尸体还没有腐烂的时候呢，要来膏摸他。所以当他们带香料来到坟墓门口的时候，发现到什么？那个坟墓的大石头被滚开了，士兵逃走了。他们走到洞里面的时候，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但是裹尸布呢却放在一边，那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他们都很惊讶，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主日的早上。然后呢，在这件事情，那兵丁当时呢也有记载，马太福音之前就记载说，当那个地大滚动整动的时候呢，石头滚开的时候呢，耶稣的复活，兵丁都吓到半死，他们就逃回什么？逃回耶路撒冷城里面。然后他们是说什么？他们将这些的事情向当时的祭司长来报告。那祭司长做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复活，那为了封他们的口，这边是说28章十二节，祭司长就跟长老聚集在一起商量，拿出许多钱给这些看守的士兵，说什么呢？你们要这样宣告，你们要这样的对人说什么？他的门徒晚上来的时候呢， 啊，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啊，把他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耶稣的尸体如今不在这个坟墓的当中呢，因为门徒把他偷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想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你睡觉的时候呢，怎么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且特别是当兵的，我们都服过国兵服役。如果你晚上你在做守夜守卫的时候呢，做 guard 的时候呢，当你偷睡的时候，你被抓到呢，罚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所以这些兵丁你在看守这个坟墓的时候呢，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可以睡觉？他们怎么可以睡觉？是第一个我们要想的。那第二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昨天晚上你在睡的时候呢，你睡到很熟的时候呢，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哦，你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诶，怎么外面湿湿的，哦，原来昨天晚上下大雨，我都睡到很熟，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你看见吗？所以睡觉的时候呢，你怎么会知道周边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兵丁说，我们睡觉的时候门徒把他偷走了，这个是一个说不过去的。那第二呢，如果门徒偷走了，这跟门徒的性格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些门徒后来我们就发觉到，他们是什么？很有胆量的。他们在耶路撒冷讲道，他们在耶路撒冷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这些人甚至最后什么？被砍头，甚至被丢在斗兽场里面给狮子咬死。为什么？为了这个耶稣复活的信仰。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有什么人这么傻，会为做一个没有复活的事情而冒着生命，把生命置之度外，把生命丢弃呢？没有人是这样傻的，哦，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想。那所以门徒要为做所信的所传的他们的信仰呢，他们要为做这信仰来寻道，而且面对多许许多多的苦难。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的生命怎么会这样的转变呢？哦，所以人不会为做明知是谎言而死，没有人这么傻，哦，没有人这么傻。那第二方面呢，我们是先思想。那有的人讲，诶，可能不是门徒偷走，可能是这个什么呢，哦，可能就是这个这个祭司长们，哦，他们或者他们叫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因为耶稣说他死后三天要复活，所以他的免得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复活的事情呢，哦，这样的一件事情被渲染，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自己本身呢，把耶稣的尸体从这个坟墓呢来把它搬走。好，那我们来思想，好，如果是祭司长派人来把耶稣的尸体搬走的话，当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特别你看使徒行传，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他在耶路撒冷第一天的讲道，多少人信主？有三千人信主。他当时讲到的内容讲什么？讲到耶稣，这位你们被钉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什么？从死里面复活了。当彼得如果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呢，如果耶稣的尸体是被什么祭司长他们拿来搬走的话，很简单，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搬出来，就可以把整个基督教当时就打垮，当时就不会有三千人来信主。为什么？因为彼得所讲的是谎话，耶稣哪里有复活？你们看，我现在把这个尸体，耶稣的尸体搬出来，游街示众给你们看。所以呢，就很容易把这样的一个信仰打垮。但是我们问题是，为什么祭司长们、文士们跟这些的罗马政府们拿不出耶稣的尸体？为什么他们拿不出耶稣的尸体？所以那一天彼得的讲道有三千人信主，许许多人在那一天听了彼得讲道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许许多多人信，而且在当天他们一同领受洗归入了教会。这是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呢，那一天所收成的这样的一个果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想的好，如果不是那一个 执政者或者是这些文士啊，这些啊祭司长们把耶稣的尸体偷去，也可能呢，哦，是因为妇女他们走错坟墓哦。刚才就讲了哦，因为这个妇女他们要来高耶稣的尸体，所以可能因为早晨很早的时候五点多天还暗，所以呢可能很早，所以他们可能找错坟墓。但如果他们找错坟墓的话呢，妇女走错坟墓如果有可能性，接下来不可能其他的门徒，因为当他们告诉其他门徒的时候呢，彼得约翰他们也跑到坟墓里面去看，还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门徒也一起跑到坟墓去看。如果妇女走错坟墓的话呢，不可能其他的门徒也走错这个坟墓。那即使门徒走错坟墓，他们在宣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呢，祭司长们可以带人来把耶稣正确的坟墓呢，把他们指给他们看，说耶稣的坟墓在这里，因为你们走错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所以当他们来到坟墓门口的时候呢，当时有天使显现向他们宣告说什么，他不在这里，他已经照做什么他所说的，就是耶稣所预言的已经应验了，他已经复活了。啊，他叫他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只有这个裹尸布，但是他的尸体不在这里，耶稣已经复活了。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什么复活了。所以第二个给我们思想到，不是因为妇女走错坟墓，而其实呢这个坟墓是空的哦，所以空的，所以人可以指证耶稣正确的坟墓所在。还有呢，那第四方面呢，有的人就讲，那可能空坟墓，可能走错这样的一个坟墓的当时的理论人家在讨论，然后接下来他们讲说，可能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那这个是几世纪前啊，那个温图里尼啊，哦，温图里尼他所提出的这样的一种的昏厥哦 ，sub theory， 就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虽然他受了鞭伤，他受了许多的痛苦，然后最后兵丁把这个长矛刺入他的心脏的时候，拔出来的时候呢，血跟水都流出来，但是呢，可能他只是晕过去，痛苦晕过去，他没有死。所以呢，因为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要把尸体搬下来，就把耶稣身体搬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把他包扎，之后呢把他送到冰冷的坟墓里面。那耶稣躺在坟墓三天，在那个冰冷的坟墓慢慢的什么呢，他就苏醒了过来，苏醒了过来，苏醒过来，然后在那样的情况里面，那么耶稣就走出这个坟墓。所以呢其实耶稣没有死，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昏厥的理论就在当时来流传。但是我们想的时候呢是很可笑的哦，耶稣因为受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伤鞭打，这样的一种的失去这一种的体力，还有呢手跟脚都被钉子钉过的话，他怎么在这种情况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还有呢被那一个什么涂满了整个身体被涂满的那一种香料的裹尸布包作的时候呢，他怎么有这个力量可以打开这个裹尸布哦？还有呢，那么这个石头有多重，按照考古的记录呢，挡在耶稣门口的这样的一个石头有大概2000磅，两千磅是多重，就是今天大概的900多公斤啊，900多的这么重。而且这个石头呢是从这个上面呢是从上面滚下来挡在这个门口的，它不是在平行上这样滚，而是从上面滚，因为它重，所以人要从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它石头才会滚下来挡住这个门口。那请问耶稣的手跟脚受伤的时候呢，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可以滚开这个大石头？不单滚开大石头，真的可以滚开大石头的话，耶稣还能够打胜在门外的那个什么，最少有50个什么兵丁，50的 百夫长的这样的一个兵丁，这个本顿，他怎么可以打赢这兵丁？他的手受钉了，他的脚受伤了，肋旁受了枪伤了，他有这个能力推开900公斤的石头，还有能力打胜这个士兵而走出这个坟墓吗？哦，所以这个坟墓就好像如果你从下面把一个石头推上去一样，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连最有能力的，我相信你都推不动这900公斤的石头从下滚上去，没有办法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哦。所以那么我们就从这边就看见啊，对不起，他字体没有跑出来。那么第一，他怎么可以打赢这个兵丁？还有呢，他的脚已经受伤了，已经被这个钉子钉过，耶稣怎么可以走几公里，从这样的一个在荒地的地方，在郊外的地方走回到耶路撒冷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楼房的里面、哦、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不可能的。然后接下来呢，讲到基督这样的一个显现，耶稣的显现呢，就给我们看见他复活显现到发生在复活40天之内呢，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有好多次记载不同地方的显现、哦、刚才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经文，耶稣向不同的人来显现、啊、向不同的人来显现。那他的显现里面呢，有目击的证人，有不同的类型。刚才就讲第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的时候呢，耶稣向他显现，还有接下来其他的门徒等等的这些人。那我们等一下问的是，会不会是人的幻觉、哦、人的幻觉。当你想你爱的一个人的时候呢，当很久没有看到的时候呢，突然间好像他会浮现在你面前，那个是会是人的幻觉吗？那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啊、刚才保罗讲这个不是，因为除了他像这些的门徒显现，向他显现之后呢，还有向500多位弟兄显现。这些人怎么可能呢、哦、他们、哦、觉得这个是一个幻觉，而且呢，门徒一开始他们就不相信耶稣会复活的、哦、耶稣会复活。所以呢，他怎样呢？这边说什么，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什么七个鬼，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候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耶稣的门徒也是不信耶稣的复活。然后13、12节他说，这事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传讲，讲到有关他复活的这事情。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他发现是哦，耶稣向他们显现、哦、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就跑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其他的门徒也是不信。那 后来耶稣在楼房的时候，向他的门徒们11个门徒显现，当中谁不在多马。所以大马说什么呢？除非我亲眼看见耶稣显现，我要用我的手指探入他的肋旁、哦、他的枪伤，证明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哦、所以耶稣最后为了他，耶稣在他面前显现，多马就很惊讶说，我的主，我的神，看见吗？因为什么？他也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这样的事情给我们看，不单是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11个门徒在楼房里面都见证耶稣的复活。这个会是人的幻觉吗？一个人有幻觉，两个人有幻觉，不可能这么多人有幻觉。还有保罗最后所讲的什么，500多位弟兄显现，不可能500多位弟兄都同时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幻觉。所以呢，保罗就在写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时候，初期的圣经被写成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的确据证据，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显现，而且显给许许多多的人看见、哦、所以如果是幻觉的话，我们就想这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哦、这是不可能的、哦、 那么呢，很重要，其实让我们思想到，惧怕又胆怯的门徒呢，成了刚强、勇敢、有信心的见证的人。那我们就看见，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知道谁是逃跑的，门徒都跑掉了。彼得呢，在这样的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在审问的时候呢，他三次的不认主。他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跟过他的，为什么？胆怯，他惧怕，胆怯的惧怕。但是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生命怎么被改变，被转变过来。所以这一批的门徒，我们就看见耶稣被抓被钉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但是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他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这是这样，所以这些被吓破胆躲在楼房里面的这些人，没有几天之后，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变成一个什么大有胆量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无所畏惧、无所惧怕，为做信仰的什么呢？愿意受逼害，为做信仰的缘故，愿意寻道的这些人。所以这种的改变啊，不是一个忽然间而来，我们就看见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见证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活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当时还有呢，除了这个就给我们知道，所以彼得生命被改变之后呢，当他被抓的时候呢，耶稣被抓，他虽然逃跑，到最后生命改变的时候呢，他甚至为主寻道。那彼得的死，他说什么？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这样死。他是什么？头下脚上的被倒钉十字架而为主来寻道。为什么？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怎么这做这样的傻事呢？看见吗？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他说什么？我宁可为主而死，我要为做这信仰而死，因为我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还有保罗，一开始是什么？逼迫基督徒的，他抓拿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来杀害。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了之后呢，他就看见这一位他所逼迫的，原来是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被转变之后呢，他被耶稣基督呼召成为一个外邦传福音的使徒。而保罗最后也是什么？在罗马为福音、为传福音的缘故呢，他被砍头而死。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的傻事？看见吗？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在历史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见证、确据，还有这些的见证人，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当代的信徒。那当时在福音在兴起主后30多年到60多年这段时间，罗马执政者统治的时候呢，是用一个很暴力的。那特别尼禄王的时候呢，当时呢，他要建造他的王宫的时候呢，就叫人什么放了这个火。那大火在耶路撒冷烧起来的时候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大火归罪于当时的基督徒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被人痛恨，基督徒们就被抓来被杀害。他们怎么杀害呢？把他们丢在斗兽场里面，给那些饿了很多天没有吃东西的狮子呢，来给他们咬死。那尼禄王就颁布一次说，如果你承认什么罗马皇帝是主的，而你不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的，你就可以被放。但是很多人说什么？我承认我所相信的主呢，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他们未做的信仰，他们就被丢在斗兽场里面，给狮子来撕裂，他们就这样死，在那个斗兽场里面，给当时的许多的这一些罗马人，还有其他的那些不信者呢，他们就围观在那个斗兽场里面，来看见他们这样的怎样死，怎样的寻道。那还有一些人呢，被绑在柱子上，点上那个沥青，然后点火来被烧死。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谁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谁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傻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历史上许许多多给我们看见的证据，给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那如今现今还有谁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的生命被这位复活的主改变。我们从知道一些强盗成为传道，台湾的刘明和牧师以前是拿枪的、抢窃的、吸毒的， 现在他成为一个什么牧师，帮助这些吸毒者，带领他们来归回，回到神的面前。刘明和牧师在中国大陆，李代豪传道也是一位强盗，怎么你从他的见证可以知道他怎么成为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所以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做改变的工作，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过去都不信的，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抗拒神的，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为什么？这位复活的主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所以让我们可以从过去不信的当中，怀疑的当中，神开恩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听到福音，给我们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的信息，给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更重要，耶稣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的生命。还有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就认为复活复活是一个传奇，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故事，是慢慢慢慢被建立起来的。但是呢，从考古学的发现也给我们许许多多帮助。那福音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是在这一个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还在世的时候而写成的。他们写成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做见证。还有耶稣复活的事情是在这复活之后呢十年之内写成的。所以有许多的那个见证人。所以保罗就讲当时呢500多位人看见，还有一大半的人现今还活着可以做见证的。所以他们写的福音书，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有许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的。所以每一位福音的作者如果不是耶稣的目击的证人，就是耶稣跟耶稣生平常常什么有直接关系，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就是这些门徒们，这些门徒们。那么他们记载的事情，他们一定是什么身处在现场，看见过，经历过，而他们写下来。那其他人好像路加福音，路加医生呢，他是什么保罗的同伴。所以很多呢他也听保罗所讲，他也听保罗所讲述的。所以他说什么，路加福音1章2到3节，他写给提阿非大人的这个路加福音书信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写什么，亲眼看见的传道人，就是谁，他所跟随的这些使徒们所传给他的，天写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情从头查考过，认为也应该按作什么事序写给你们。所以从考古学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许许多多的把这项的一个耶稣的复活的记载的事情都把它记录了下来。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神话故事，而是历史上什么，它是不能够被推翻的，是一个什么历史的证据，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今天为什么你要坐在这里，我们礼拜天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为什么你要来呢？因为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敬拜这位什么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就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证据，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信仰了两个很重要的两大支柱，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死，今天我们还仍然活在罪中，没有盼望，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支柱。还有呢，耶稣不是死而已，耶稣也为我们而复活了，他的复活给我们新生的生命，罪得赦免，不单是一个事实，而且在历史的当中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一个永远永恒的生命，所以死亡可以被打败，而我们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勇气。所以今天苦难算什么？今天病痛算什么？我们人都会死，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神看我们不是死了的人，神看我们是活的人，神说我们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因为人有一个 永恒的盼望。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14章，保罗讲了一段很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思想罗马书的14章，我们从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11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哦，来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为了这缘故，基督死了又活过来，就是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你的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主着我的永生启示，万祭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我们读到这里，那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所以今天你已经信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活。保罗说什么？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我们是为主而活着，因为这位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刚才就讲，神按照形象样式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比动物还尊贵，动物死了就完了，但是人有永恒的这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神知道我们在罪的里面，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救赎出来不止这样而已，他还什么，把一个新生永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人有永恒性，我们不是死了就完了，人还有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所以呢，这边保罗就讲，所以无论活着或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我们都是主的人，为了这个缘故，基督死了又活过来，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上帝。刚才一开始我就讲，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死，你是死在人的面前，你不是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神看每一个人都是活的，因此人有永恒性，犯罪你要在永恒里面受审判，你的永生或者永死，人只有这两条路，在永恒里面受审判，或在永恒里面享受永生。那神看我们都是活着的人，神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因为神要做什么？死人跟活人的上帝。我们明天肉体会死，我们死在人面前，但是呢，神看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永永远远活在他面前。你怎么永永远远得着永生，活在神的面前？只有两个很重要。第一，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第二，耶稣基督为我们而复活。你所信的不是一位死的救主，你所信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要把永恒生命赐给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愿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你不要进到永恒当中，面对永远的灭亡的审判，神愿意赐给你永生，因为他愿意做你活人的上帝。我们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上帝今天开恩给我们这恩典，可以领受这样的信息。我愿在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或者在视频当中听到还未信主的，愿上帝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历史的证据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不单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也在历史的证据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死了又活了。许许多多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为我们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信仰，我们怎么可以白白的 涂抹掉，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忽略掉？神愿意给你恩典，神愿意做你永活的上帝，你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朋友们一个机会。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上帝今天开恩给你恩典，让你来到这里，可以听见这样的一篇有关耶稣复活的信息。耶稣的复活是带给你的生命有非常非常的有盼望、有价值、有意义的。神愿意你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活着的人，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领受永恒生命的一个人。神开恩要把这恩典给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不单为你的罪而死，耶稣基督更是复活的主，他要活在里面，每一天带领你，让你可以经历各样的面对问题、面对苦难。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活在我们里面，他要带领我们的一生，从现在一直到永恒。你肯吗？若你肯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上帝给我们恩典，上帝给我们机会，但是机会不是常常有的，所以上帝愿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永恒生命给你。你是在神面前都是神看为尊贵的，我们不要活在罪中，我们要活着有盼望，知道为什么而活着，还有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我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就轻轻在你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就可以，我们就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你进入到历史的当中，为我们的罪而死。主啊，你不是死了就完了，你更在死后三天复活。主啊，你的复活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证据，你的复活带给了给我们看见许多人生命的被改变。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呢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活到永永远远。感谢你，因为你愿意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活着的人，按照你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你愿意给我们这尊贵的恩典、尊贵的权柄。主啊，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也领受这永永远远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永永远远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今天你把这样的恩典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会涂抹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珍惜这样恩典，对我们已经信的，让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主啊，让我们持守做这样的信仰，我们坚定不移，无论在怎样的困境、怎样的苦难，面对怎样的事情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这位永远活着的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并且给我们这永恒的生命和盼望。主，对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可能还在挣扎，可能他们还有一些疑问，主，求你向他们开恩，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的疑惑有一天能够被主你来开解，有一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认识这一位救赎他们的主，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因为主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让他们能够寻找到 真神，寻见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而以致他们可以投靠你。就像圣经所说的，投靠你的人是何等的美善。主啊，因他们经历这美善的生命，以致他们因信耶稣基督，他们一生被你改变，他们的一生活在世界上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更有永恒的盼望。主，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